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非常欢迎李东光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凯传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呢，我们请李牧师啊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圣经里面，我们有很多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的一些慕道友他们提出的问题。其中呢，牧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圣经为什么说它是神的话，虽然它是人写的，但确确实实是通过圣灵感动这些使徒或者是先知来把这些话写下来哦。那这些话不管是旧约的还是新约的，都是来自于神的，来自于上帝的话。但是呢，上一次呢，我们也跟牧师提到了，在圣经以外66卷书之外，我们发现还有次经，还有伪经。上一次牧师也跟我们讲了关于次经，我们不能把它看作是圣经的正典，而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些在当时代的历史书籍，我们有一些参考价值，但它并不能真正的是认定这是神的话。而且这些作者也没有自己自称说这是通过圣灵默示写下来的。关于次经呢，我们了解了很多，但是呢，还有一类经书就是关于伪经啊，好像我们听起来这个名字就是假的。那如果这个伪经是假的话，为什么还会留着这些伪经呢？那我们也想请李牧师啊来跟我们仔细的分享一下伪经好吗？
伪经的希腊文叫 pseudepigrapha， 这个呢从名字上就能判定它不是真的圣经。伪嘛，伪总统都是假的意思，因此伪经的特点就是一些作者冒充使徒，以使徒的名义来写作，但是他们不是使徒，都是在那个后期，在一世纪后期才出现的。典型的伪经的例子是所谓的灵智派福音书，比如有些传播那个叫做彼得福音、约翰福音、多马福音，所以这些东西都跟使徒彼得、约翰、多马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在那个二世纪有些人冒名伪造，他们假作使徒来做假的作品。所以伪经神学观点都是错误的，伪经大都否认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人，比如说耶稣基督他是个灵，他看起来像人，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人。所以这些思想呢都是离经叛道的，所以伪经是很危险的，它从来不属于新约圣经正典，反而更容易是成为异端邪说的理论根据。那作为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的态度是应该摒弃和远离这些荒谬的东西。
那牧师，关于次经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呢？
我们管那个叫做次经那些书卷，其实主要是讲那个静默时期等候时期的犹太人的历史，一些历史现象。那里边呢，我们可以作为历史的一些参考文献来参考，但基本来讲呢，不会作为我们的信仰的一个信条、信仰的一些真理来参考。因此作为我们不是研究教会历史，不是研究这个犹太人历史的人，大概参考作用也不是很大，所以我们大概作为我们普通基督徒来讲，最好就不去涉及，因为涉及之后反而引起很多的一些困惑，增加了很多不太明白的东西。所以呢，基本的态度来讲呢，也是不去 touch 它，不去接触它。伪经那就是我们应该杜绝，应该是远离，应该是拒绝的，就是大概态度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李牧师啊，现在就又牵扯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谈过了伪经和次经，那我们现在手里的这本圣经的正典啊，很多时候牧师在讲到的时候都说了，这个圣经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它是完完全全都是神的话，每一句我们都应该相信。那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就是我们现在手里的这本圣经就是毫无错误的，完完全全是神的话呢？
对这个问题呢，答案应该是非常确定和肯定的。圣经真的就是一点错误也没有，无懈可击的。因为凡是真正相信神的人，都会认定这本由于神默示的圣经是毫无错误的。这也是大部分教会所持守的圣经无误论。我现在在宣道会这边聚会，例如宣道会总会他有一个信仰宣言，他就明确地宣告，我们相信新旧约圣经原文全无错误，且是神逐字逐句所默示写成，为神救赎人类旨意的完整启示，也是神所定信仰与行为的唯一最高标准。对于圣经毫无错误呢，主要有两种理解。用英文来说，一个叫做 inerrant， 还有一个叫做 infallible。 这两个英文词义本来都差不多，都是没有错误的意思，但是用在圣经上呢， inerrant 强调的是毫无错谬，绝对的，完全的可靠，没有一点错误。而那个 infallible 呢，意思是原则上是真实可靠的，圣经的属灵真理是真实的，但是涉及到其他比如生活细节方面呢，还有一些科学知识方面呢，可能是有错误的。福音派教会我们传统上坚持的是第一种观念，就是圣经是毫无错谬的。因为如果你要让人来判断的话，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圣经什么地方有错误，什么地方是正确的，那么就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给人驾驭圣经之上的这种权利，这种机会，这个结果是不堪设想的。说圣经主要内容可信但有错误的地方，这正是新派神学或者叫自由派神学大力宣扬的。他们强调你只需要注意圣经的属灵原则就行了，其他的那些次要的问题，次要的道理，即使有错误也不是作者故意的，而是受作者所处的时代所局限，那么那些错误呢，不影响圣经的主要真理。这种说法听上去好像挺有道理的，但是如果允许这样做的话，那么究竟谁来划定什么是主要真理，什么是次要真理，谁来划这个界限？所以那种以人的标准和人的喜好来判定圣经是否错误，是否正确，这种想法，这是典型的后现代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是不信派神学的特征。因此呢，我们应该是坚持持守圣经完全毫无谬误的立场。圣经是神的话语，必定是完全毫无错谬的。若是承认无论在什么方面有什么程度的错误，就会使圣经的可信性大打折扣，使我们信仰的根基被摇动。但是呢，像你刚才所说的一样，那是不是那有些字有些句就是完全按照那个字句去理解，也都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吗？我们是说实际上是圣经无错误，并非是我们无错误，是我们人理解圣经并不是毫无错误的。我们只有在正确理解圣经时，圣经才是真理。我们也不是所有的经文都按照那个字儿字面的去解释，因为有些字面解释呢也是经常是很难把它说得通的。但是这个文字中神的启示才是真理。我们也不是说圣经记载发生的事儿就一定是圣经所支持的，是神支持的。比如像罗德与女儿生孩子的事情，比如雅各用欺骗的手段来获得长子名分的事情，比如多妻制等等，这些只是圣经真实记载的历史事实，这些是神给人做前车之鉴的教训，而不是让人去模仿的。所以人类对神的话语抱着一个正确的敬畏的态度，并且呢，用圣灵的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去正确的理解，这才能真正得到其中永恒不变的真理。圣经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确实是 有人类的历史在其中，就是它实际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书写人类的历史。当然圣经也讲很多的哲理，很多的真理。那么从历史的角度呢，这个神是整个历史的主宰，所以神写历史书他的视角和人是不一样的。神写的历史书呢，是涵括非常久远的历史时空阶段。我们看到那个创世纪，从创世纪是一个宏观的人类历史起源，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所有人类的起源。那个历史呢，实际上是真正的人类最早的历史。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也是很快它就聚焦于一个神特别拣选的民族了，就是从创世纪中间开始就聚焦于一个特别的民族，叫做以色列人，那是神特别拣选的民族。旧约用大量的篇幅就是记述了神与以色列人的互动，那时候就没有其他太多民族的事情，比如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历史，当然有跟神跟以色列人有关的一些特别的民族，圣经也有提到。虽然旧约中的这些历史有好多其他的历史文献都不曾记载，但是呢也不能说这些历史没有，因为人的眼界还是有限的，因为神是真正的在掌控，在掌握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的。即使是我们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证据，但是如果你仔细的用其他的方面的一些科学方法去考证的话，你也都会证实圣经中的内容，它的历史是真实的。这一点上有一个叫做圣经考古学，圣经考古学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圣经考古学，这个冯秉成牧师他曾经在《游子吟》这书里边有一章来讨论，大家可以参考。他那里面举了两个例子，比如说圣经中有迦南人的记载，迦南人呢就是当时在那个应许之地里边，后来摩西他们出埃及进迦南，那里边住着很多的民族，其中有一个民族叫做赫人，赫人两个赤字那个赫，这个民族这个部落后来就完全的在历史中消失了，其他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记载有这个民族当时在迦南居住。但是呢1906年有一个圣经考古的发现，在考古的资料中发现有一个废墟，就是赫人的首都，在那个废墟里面找到一些楔形文字，那个楔形文字里记录赫人呢就是当时迦南一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民族。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保罗三次旅行布道，那个虽然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详细记载了，但是其他历史书都没有记这样的事情。这也难怪，因为其他历史书记载的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对一个传道人的历史呢，他们可能也不感兴趣。但是也不是说保罗他的旅行布道就没有历史资料的支持。后来有些考古学发现，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些事情都有很强有力的考古资料的支持。如果谁感兴趣呢，就是冯牧师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好的例子和很好的论证。还有一些别的历史记载可能是对于一般人来讲就更加离奇了，比如说约伯的遭遇，如果你看圣经啊，约伯简直冤透了，冤大头，然后那个遭遇呢整个的过程呢也非常的不可思议。还有约拿的经历，约拿呢他被一个大鱼吞到肚子里，有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边，最后还活着，那个鱼大概消化能力比较弱，所以又把它吐到岸上去了。这样的事情有好多的人就说，哎，圣经写着别拿它当回事儿，别拿它当真，它都是神话，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行了，不要把它当真事儿。但是我们正确的态度，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圣经所说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不理解的事情并不等于说在神来讲不会发生，因为神是超越自然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些比较离奇的事情，比如约拿的经历，我们不相信这个是真实的，把它当神话，那就有可能或者也可以不相信任何别的不合乎我的逻辑，不合我的判断这样的事情，我们把它都当作是不是真实的，都是一些神话。那么这样呢，就把整个的圣经的意义就给严重的削弱了，这是一个很错误很危险的倾向。 所以我们应该是确认圣经中记载的人类的历史都是真实可靠的。那种把圣经历史当作一种演绎，当作一种预言，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那当然了，即使有的历史事件还没有找到平行证据呢，但那又怎么样呢？那只能证明是人没有能力，或者是人的缺失，人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眼界太窄，没有注意到。但是呢，我们也不认为是圣经虚构的，因此圣经的历史我们就是要确信它是真实的历史。
牧师啊，其实有很多的人是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在圣经里面他们不能接受的一些，就是您刚才讲的好像一些神话哈，说亚当他一个人他怎么能管这么多的动物，他怎么能够给那么多动物命名呢？而且呢，这些老虎狮子都听他的话。那这样的圣经记载呢，肯定就是童话故事，我们就不用太认真啊。但是另一种呢，就是讲真理的，比如耶稣叫人做好事啊，让人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与人为善啊等等，这一类呢，我们反倒就是应该可以接受的。如果持这样观点来看圣经，您觉得他们的这个方式方法对吗？
其实这种说法或者这种理论实际上早就有了。在19世纪有一个德国神学家，他叫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这个人他就提出说，他说应该把圣经中所有的神迹所有的神话都去掉，所以这个理论叫做去神迹思想。为什么要去除神迹呢？他说有了神迹之后啊，这就圣经就像长了杂草的那个花园，那些神迹就是杂草，如果把这些神迹的杂草去掉，那圣经中的真理就凸显出来了，就把纯粹的真理提炼出来，让人去效仿，让人去学习，这样对人更加有帮助。因为呢，神迹是不可思议的，像刚才你说这个神迹它也不合理性啊，也不合科学啊，它也不能接受，没有意义啊，也不好证明啊。那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证明，证明不了圣经中所说的那些神迹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倒不如就当它没发生过，不看，或者把它干脆就去掉，这样呢整个信的人或者是接受的人可能就更多了。其实这种论调呢，其实当时还是有很多的人有共鸣的，那些自由派的神学家呀，还有那些思想比较开放的那些基督徒啊，他们都觉得这个想法挺有意思挺好。但是这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在人的思维框架里，在人的知识范围里，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现象就真的不会发生吗？那么如果是说我们解释不了，我们理解不了，它就不会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就成了上帝了，就是把整个能接受的所有的接受的事件是不是真实这样一个标准建立在我们这些小小的人的理解能力之上，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那么如果是有神迹就不接受，那就是把自己看作是说我是来判断什么事是真的是假的，是我是唯一的标准。所以刚才那位神学家布特曼他是太高看自己了，他要不用自己头脑中的那点知识当做判定神迹是否存在的标准，他完全忘记了神才是神，神是神，所以就应该能行神迹，神嘛不能行神迹他也就不是神了，所以行神迹是神特有的权柄，因为神是宇宙万物一切的创造主，他能够从无到有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万物大千世界，他能够创造自然规律，他能够创造所有的物质，那么当然他也能够超越自然规律，他也能够超越物质，他也能够改变物质的状态，所以在人不能成就的事儿，神呢实在是易如反掌，所以我们才管神叫神。如果我们认为神是神的话，我们对神迹就不应该大惊小怪，因为神是有那么大的能力，他当然可以行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我们不可理解的事情。同时如果要是否定神能行神迹，如果否定这些不可思议的自然现象存在，这个事都是否定它是真实的，那也就否定了神的能力，否定了神的权柄和否定了神的神性。我们就比如说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本身就是个神迹， 他是童女所生的孩子，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如果是我们否定这些神迹的话，我们凭什么还要接受耶稣基督是神呢？是道成肉身的神呢？所以否认神迹就否定了救主，就否定了圣经所预言的这位救主，就把这位救主看成是一个与我们一样的凡人而已。只不过他有高尚的美德呀，卓越的思想啊，他是一个优秀的教师啊，思想家。那么这就把整个耶稣基督的身份给彻底的降低贬低了。耶稣基督实在是神，道成肉身的神，是我们的救主。同时否定神迹也就否定了圣经是神的话，因为说神默示作者写圣经，神圣灵默示的，这本身也是一个神话，也是一个神的迹，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呢才能写出这本圣经。如果否定了神的作为的话，那圣经也不是神的话了，而是经过人所筛选的，符合一些人自以为是的标准，一些人可能喜欢这些留下来，另一些人喜欢那些留下来，那就变成了人给他肢解分离之后的一本宗教典籍，和其他的任何的那些宗教典籍啊、哲学著作呀、思想文集一样，都是编者喜欢什么他留下什么，那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基督信仰的根基。所以这种不相信神迹、去除神迹的这种想法，实际上是对基督信仰真理的一种阉割和解构，这是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是这种妄自尊大的后现代人的表现，这是完全不能被教会和基督徒接受的。我们还是应当坚持，神就是能行神迹的神，圣经中的神迹就是神所行的理所当然的那些真实的事情，所以我们完全的接受神迹。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